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说的是，如果让我现在再做自我介绍，我仍然会说我只是一个罪人。和大家一样，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从没有敢奢望可以带领做带领或者牧养的事情。那么也许从今天起是一个新的起点，但它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我和大家众肢体，我们是都是一个身体里边的某一部分，我是大家众肢体当中的一员，我们一同来被牧养，被神所带领，被神的话语所喂养。所以你们讲到今天是2018年第一次讲到，那么全年的一个讲道计划呢，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我想简单介绍给大家，如果说到我的实习的话，那仅仅是其实只有3个半月，1月底到5月初。但是我想当我被圣灵感动在这里边做实习牧师这个事情成了之后，我在想到底是神帮我做事还是我给神做事。如果只是一个实习，是神借着我们下世的教会让我完成一个实习的话，那是以我为中心的服侍，不是服侍神，乃是神为我服务。当我放下自己，我认为我不过是非常微不足道，我的实习更算不得什么，我只是要与神的善工有份的时候，我知道神有他的计划，所以他要在我们下世华人教会做大事，那我非常有幸可以加入到圣灵的工作当中。所以我在寻求圣灵的带领到底是什么。因此在今年全年计划当中，同工们和我一起商量开过几次会，共同的看见是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以弗所书。因为我们教会从分裂到合一的确需要以弗所书的教导如何建造教会。但是祷告之后，我们的感动又发现，如果单讲以弗所书，就那一周一周这样一卷一卷去讲下去的话，容易枯燥。因为以弗所书非常的深，我们学过几遍都知道它需要很多的新旧约知识背景串联，然后讲的时候基本上是要那种灌输式的讲。我们也很挣扎，因为毕竟我们信主年头其实也不是很长，那么这个带领大家其实是有重担的，但我想神给我们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觉得是耶稣的榜样是最好的榜样，所以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就是用福音书，我选了马可福音和以弗所书并驾的去走，当然也是让圣灵去做工。我们会跟所有的讲员包括外请的讲员一同来商量，你可以有3个选择，你要么选马可福音，要么选以弗所书，如果你两个都没有被感动到，你也可以选其他圣经章节作为配搭来讲。所以这样我们全年的读经计划下来，我们会把马可福音讲完，以弗所书讲完，可能还要讲到其他部分，那么完全交托在圣灵的手中。那么很感谢主的是，现在基本上上半年基本上我们这些讲员已经在排，是按照马可福音以弗所书往下排的。那我其实经常会觉得自己信主太晚了，服侍的时间太短了。因为我学了4年，我明年5月份毕业，那时候已经51岁了。那可是在这一周发生2件事，其实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什么。一件事呢是2017年12月31号在台北发生一件事呢，99岁高龄的国民党前中央副主席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陈伯村，对，受洗信主。他陈伯村发就是一个将军啊，在99岁高龄受洗信主，可能在座各位都不到99岁啊，信主都不算晚。所以我虽然30多岁信主，应该也不算晚。那紧接着1月应该是4号，是太平洋时间啊，早晨王永信长老93岁安息主怀。为什么 他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两年前在芝加哥开会的时候，他还非常慷慨激昂的给我们做了那种布道。所以说，说两年前的91岁啊，我51岁，还有40年，40年对于人生来说也不短，当然我不可能奢求了。因此我说，服事的年头，包括你信主的时间，时间维度不是我们去掌管的，我只需要做好今天，我只要可以宣讲神的话，你就去做好。未来的事我们不知道，但相信神掌管，神有他的计划。我相信神的计划会在我们这里，一定让他的心意得满足。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这周日和下周日会讲马可福音。那我简单介绍一下马可福音。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应当说是四福音当中其中一卷书。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圣经要写四卷书，好像同样的内容有很多重复，是吧？那么这些神学问题我们暂且不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为什么单单选了马可福音。我们知道有四卷福音书，那么马可、马太、路加，我们叫对观福音，他们重复的部分很多。那之所以选马可，其中一个原因呢，是马可福音是被神学家认为是写的最早的一卷书，最早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它是最早的。那么最早又说明什么呢？那么其他的福音书是借鉴着它，它又是最短，既是最早又是最短，它只有16章，从结束上大家去看也是最短，但是它呢又是最简洁的，它其实它内容是非常快，因为他在写耶稣是把耶稣写成是一位仆人。如果大家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用过仆人或者保姆、小时工，你用一个仆人的话，那个仆人是做得越慢你越开心，还是越快你越开心？经常是动作很快很麻利，你会很喜欢他，对吗？那么主耶稣主的仆人在马可福音当中40多次用到立即、就、又，就这样的表示节奏快的词，他的服事节奏很快。那么它同时又是最多的被其他福音书所引用，也就是说马可福音本身独有的内容只占7%，它93%的内容都被路加和马太所引用。那它又是最少，最少是什么意思呢？它最少的直接引用了旧约经文，因为当时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罗马统治的，所以可能考虑到读者背景的旧约知识不是那么多，所以他直接引用的经文又最少。从这些特点来看，我们通过马可福音的学习可以说相对容易的，就没那么深，但是呢又内容比较多的能够了解到主耶稣的服事，把主耶稣作为服事的榜样，我们来向他学。当然学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这是我们学习马可福音的目的。那好，说到马可福音，我们先看它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个大家应该很非常短，不用看圣经都能看这个就可以看到了，一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但这第一节经文你会发现有问题，什么问题？无论学过中文还是英文语法的都知道，一句话要有谓语，对吗？但是第一章第一节居然没有谓语，你查原文也没有谓语。他说没有谓语是一句话吗？的确很难，没有谓语的话很难说是一句话，对吗？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大标题或者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出来是可以的，比如我们会喊什么祖国啊、母亲，是吧？类似这样的，可能没有，但是没有，这是又表示一个等同的关系。那么，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这是完全相等。也就是说，用任何谓语相连都不足以表示他们是同一的。原文是表示这个意思。当然，还有解经学家会告诉我们，其实这句第一章第一节才是这个整卷马可福音的标题。你说马可福音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马可关于马可福音的作者其实有些争执，这个我们不去去在这里花时间了。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是马可所记载的彼得的见证，所以说是彼得做的事情让马可记下来了，这一种说法。但是我想这第一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福音是什么？好消息。那么好消息，福音我们很少说哈，专有名词了啊，专门在基督教里指的这个福音。但是在社会上，如果我们翻译成，你看英文写的也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我们并不陌生，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好消息，对吗？当年隐形眼镜出来的时候，就是近视眼患者的好消息，是吧？还有那个切什么手术是好消息，对吗？在中国满大街都会贴着那个皮肤病的好消息，对吗？不孕不育的好消息都有。到美国来，本来有人撞车了是一坏消息，但他会说有好消息，什么保险公司都给我买单了，这也是好消息。但你会发现这些地上的好消息，它局限了一群人，某一种需要的人，而且是短暂的、暂时的，解决你暂时的问题的，今生的，是短暂的某一方面问题的好消息。之所以称其为福音，是因为福音解决我们终极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而且是你人生的最最终极的你要知道的问题。它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宇宙间有一位真神，他是创造万有也掌管万有的，而这位神居然创世之初就认识我，这个我是我们每一个人，爱我，关切我，亲自来寻找我，并且无条件的接纳我，比在座各位的父亲或者是你所依靠的那一位都有能力，又都更加的爱你，因为他是无条件的接纳的爱。然后他愿意向我说话，圣经是特殊启示给我们，大自然是普遍启示给我们，都在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来认识他。这里说我，就让我们每个人来把你放到和他这位神的关系当中去，然后把我自己献给他的时候，他愿负我一生的责任。当你18岁离开父母，美国可能21岁可以怎么样的时候，可能父母不再为你负担责任，但我们这一位神，他愿意负我们一生的责任。而因为他的引导和启示，就使我的人生有了方向和意义。离开神的启示，我们的人生是走向灭亡的，无论你有多少钱、多大的权力，都是如烟逝去的。那在今生我有了神做我的靠山，我不需再忧虑害怕，此后他要领我进入永远的荣耀中，不至永远沉沦，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天堂。那我原本是卑微污秽，不配被神接纳的，但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羔羊，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成为洁白如雪，并与神和好，是刚才前面咱们念的。那么基督不仅替我死，也差遣圣灵住在我里面替我活，使我能够活出以前所活不出来的圣洁、爱心、喜乐、平安的生活。这一段文字应当是对福音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那么我们会用可能这一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其中一个小故事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神，来了解他和我们的关系。那我想跟大家说呢，我在当我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会用一种新的讲道的方式，叫挖宝式的，就是说不是我告诉大家圣经在讲什么，乃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看，来问问题，看圣经里在讲什么。当然以弗所书会用以前传统的方式来讲。所以呢，一会儿我现在开始讲马可福音的今天的经节的时候，我们把那张单张先合上，我们不看圣经，也先不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大家会更好的看，更愿意去看，所以暂时不看，是为了让大家更愿意去看。 好吗？我们看着图一起来学这段圣经。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故事，今天的经文要分享的经文是一个故事。那么在故事讲之前呢，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年耶稣那个时代，有一种病叫大麻风。这个大麻风非常的厉害，是要命的病，而且是传染性很强的病。得了这个病的人会皮肤会烂会臭，所以会很脏。当时的律法就规定这样的人不能随便出门，不能随便见人，所以他要出来的时候要用手遮脸，说不洁净不洁净才能出来。而一旦有人碰了他，摸了他，甚至接近他，摸了他的东西，这些人就都算作不洁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所以摸到他们的人也算不洁净，也不能再见人了。好，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距离故事当中讲的这个大麻风之前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已经隔了900年，也就900年前才有一个大麻风被医治过，到今天在这900年之间没有人被医治过，好吧？这是故事的背景。下面我们开始讲故事了。在讲故事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主你的话语可以温暖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存留，你让我们有盼望，你愿意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在这个世上，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最终和你在一起。求主你用你今天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你，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来求靠你，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跟随你，能够和你在一起。感谢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开启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让你的名得荣耀。求圣灵在这里做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长了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啊，向耶稣跪下说，你若肯，请让我洁净了吧。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大麻风立刻就离开这个人，他就洁净了。耶稣呢严严地嘱咐他，要打发他走，就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不要跟任何人说任何的话，只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做众人的证据。那个人呢出去了，倒说了许多话，把这件事就传扬开了，使得耶稣呢就不能再明明的进城，只能到外边旷野地方，但还是有很多的人来找耶稣。好，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其实很短，我们坐得远会稍微离近一点，周旁边找一个人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就从有一个长了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开始，跟你旁边的人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其中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一遍就好，好吗？好，现在开始。 好，其中一个给另一个讲了一遍啊。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为了让大家记忆深刻，大家再帮助我说一遍好吗？是有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来怎么样求耶稣，是怎么求的？跪下求的。他先说了一句，说你若肯让我洁净了吧。那耶稣先是动了慈心，然后还怎么样伸手摸了他，说什么？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这个大麻风就怎么样，立刻就离开他，这个人就洁净了，对吗？好，耶稣现在要打发他走的时候，先嘱咐他点事儿，是吧？严严的嘱咐他，说什么？你要谨慎，不可告诉人，只去给谁看？给祭司查看。然后还因为你洁净了，就该献什么？献上摩西所吩咐的那个礼物，做众人的证据。对，好，这个人于是就去找祭司了，是吗？没有，没有找祭司，反而把这件事到处传扬开了，是吗？结果让耶稣怎么样？不能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到哪里？到外边的旷野去。但是还有人从各处都来找耶稣，对吗？好，这是今天的故事吗？好，应当说这是今天的故事。大家有问题吗？我们慢慢看，一点点看。根据我刚才说的那个背景，我们想这个人是长了大麻风的，而这种病厉害不厉害？厉害。那他来求耶稣，求耶稣之前他可能想过别的办法吗？很可能想过别的办法，但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来求耶稣。好，直接就跪到耶稣跟前。那他这一跪说明什么呀？他求耶稣是跪在耶稣面前的，他是很谦卑的，他觉得耶稣怎么样，可不可以？可以救他，是吗？但他的话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啊。他说你若肯，是让我洁净了吗？所以他现在是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呢？他相信耶稣能救他能治他，对吗？但好像有点怀疑什么？你若肯啊，怀疑耶稣可能不愿意不肯救他。那你觉得他怀疑的有道理吗？这个大麻风是什么病来的？传染病，对吗？一旦碰到他了就也会得大麻风，是吗？所以他现在怀疑他到底相信耶稣的能力还是不相信耶稣的能力呢？似乎又不是那么相信，对吗？好，所以说他信耶稣有一点点折扣了，对吗？现在看耶稣的反应，耶稣是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汉语说慈心，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对孩子可以，孩子如果对我说我很喜欢我爸爸，我对我爸爸动了慈心，可以吗？不可以。同学之间一般也不这么说吧。你有一好朋友说我对我闺蜜动了慈心，好像不这么用，对不对？所以慈心是谁对谁的？上对下，对长辈对晚辈，是动了慈心。所以耶稣把他当什么了？当孩子了。耶稣动了慈心。而如果你去看别的版本的翻译，有一个地方有一种版本很奇怪啊，他写的是耶稣于是就生了气，就生气了。你就很奇怪啊，说动慈心跟生气了明明是矛盾的嘛。你说动慈心应该是爱，对不对？好，我想问在座做父母的，你爱孩子会不会对孩子生气？会生气。什么时候生气？我想起来那个儿子小时候饮水机有红的有蓝的，对吧？我说别摸那红的，一摸红的怎么样？开水烫啊。他不听，一摸啪烫着了。生气不生气？生气。这种事是你动了慈心又生气，所以并不矛盾。而这个人来求耶稣到底有什么地儿让耶稣生气呢？这个翻译其实原文那个词真有生气的意思。那我们仔细去想，耶稣这时候为什么生气？回到背景当中去，如果得了大麻风的人出来见人应该怎么样？还记得吗？ 不洁净不洁净才能出来。而这个人呢，直接求医心切，对不对？直接就跪到耶稣面前了。他守律法吗？没有守律法，听到吗？而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的，显然耶稣知道他，了解他，从后面的话你能看到。但是耶稣虽然有点生气，他动了慈心，先做了一件事儿，就伸手摸他。这一摸不要紧，出事了吗？请问这个人期待着什么？这人跪着，远远看跪着求耶稣的时候，他是期待着被洁净，对吧？但是刚才讲了，这种病有没有人摸他？当他得了这种病之后，不，谁都不敢摸。他亲人敢摸他吗？他得一个人睡，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因为他一出来他就得说，而且所有人都怕他传染，不摸他，离他远远的。最爱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他的配偶都会这样。但是今天的耶稣却伸手摸他，这一摸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嫌弃他吗？他的确很脏，刚才讲了皮肤病，很脏很臭，能传染，会带来很快就死亡。在那之前被洁净，九百年之前的事儿了，没有人被洁净。而这时候耶稣这一摸，耶稣已经被算作不洁净。那请问这个被摸的人，他的感受又是什么？如果你是他，你得了那样的病，没有人理你，没有人碰你，亲人都远离你，甚至是弃绝你，这时候你所求的那一位，在你其实是犯了错误不守律法的时候，他还对你动了慈心，伸手来摸你，这是从主耶稣发出来的那个全然接纳的无条件的爱。大家看到了，摸摸了之后，而且还说我肯，直接回答他，你不是问我肯不肯吗？我肯，我肯，不单单是肯洁净你，还是什么，我肯把你的那个污秽算到我身上来，我肯为你变成不洁净。这是这个故事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一摸，再说我肯，然后说你洁净了吧。耶稣有爱又有能力，说了之后真的这个人就被洁净了，大麻风马上就离开他，他马上就洁净了。如果你是那位被摸被洁净的人，此时此刻你应当对耶稣怀着什么样的情感？你被他爱了，被他接纳了，那他下面要跟你说的话你要不要听？他让你做的事你要不要做？应当是吗？应当是这样，大家同意吧？应当听他的话，应当愿意被他用了。但是当耶稣嘱咐他的时候，耶稣要严严的嘱咐他，刚才说了耶稣知道他的问题，对吗？这个人不守律法就过来了，所以耶稣嘱咐他，你要谨慎，不可把这事告诉人，只去遵守律法，只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其实大家可能看不清，旧约圣经当中有大篇的篇幅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断定一个人是得大麻风之后被洁净的。长大麻风得洁净日子乃是这样，他要去见祭司，在营外查看大麻风全境，还要那个让他用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是牛膝草来让瓦砌成活水，用鸟载在上面，很复杂的程序。然后后面还有那个祭司还要求那个洁净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还要取公羊羔献为赎愆祭等等，还要用油，还什么很多很多的程序，非常非常的复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利未记十四章、十三、十四章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什么意思？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想让大家去体会当时那个人为什么不去做。所以你觉得让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件事情好像简单，其实你仔细去想并不简单。因为身体给祭司查看，他的身体虽然被洁净了，但是 他是一个被所有人厌弃的，虽然说皮肤病好了，但是他的那个污秽的状态其实可能仍然还，他还没有更衣服，没有怎么样，他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才可以让祭司说他洁净了，对吗？他要献很多的祭物，可能会花费很多金钱，他要付很大的代价，对吗？所以这个人很可能是觉得代价太大，觉得面子上不好看等等各样的原因。那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这些都是耶稣所嘱咐他的，但他一样都没有做，他没有付代价，而且他也可能会怕别人说他还是不洁净，有没有可能怕人冤枉他，所以他没有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然后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因此大家去想，他说这个话把这事传扬开了，很可能是怎么说，啊，他没有让祭司查看，没有去献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只是把这事传扬开了。那有的人就说，那他肯定是在传扬主耶稣啊，在传福音呢，真是这样吗？你想啊，一个得了大麻风很多年，别人都不治，没有给他医治，没有被医治了，他来求耶稣，是不是还有很多得大麻风的没有见到耶稣，因此还没有被洁净，对吧？那他会怎么说？很可能会说，你看我多有福气啊，我见着耶稣了，耶稣摸我了，我就好了，耶稣一说，是不是我和耶稣关系可好了，耶稣可爱我了，耶稣给我治病了。他说是听起来貌似传扬耶稣，但他因为没听耶稣的话，他其实是在传扬自己，发现吗？在今天是不是仍然有这样的人，他似乎在向人传福音，但其实是说，你看你跟我一起信，你看我原来没钱，现在有钱了，原来我炒股票老赔，现在我买啥了，买啥啥赚，是吧？有这样传福音的，原来我有病久治不愈，我信了福音马上就好，对吗？原来我不孕不育，我信了耶稣连生仨，是不是这样的福音你们听过？很多人在传这样的福音，在传扬他自己，他说耶稣爱他，但他停留的都是地上的好处，但耶稣嘱咐的不是这件事儿。那么其实他已经把耶稣的事工似乎是妨碍了，耶稣不得再明明的进城，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因为摸了他被算作不洁净，所以不能再明明的进城。但是耶稣的事工真的被他破坏了吗？也没有，因为人还是从各处来找耶稣，就真正有需要的仍然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被耶稣所用。这是今天的故事，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啊，我们还读一遍吧，看我们有没有落下什么重点。从1章14节开始，请。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大麻风即使就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远远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你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大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至少在外面荒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
好，这是今天的故事。那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大家一起来讲，其实这段经文在问我们四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求主洁净你吗？也就是说，福音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那好，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因为你有需要。那这个故事里的需要 这个大麻风病人有需要，他需要被洁净。那今天的你，今天的我，我每一个人是不是需要被主洁净？你觉得你自己是那个得了大麻风的吗？你有没有那个污秽的罪在你身上？啊，说到这儿，其实我很纠结，我自己就是那个长了大麻风的人。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污秽。可以说，无论信主前、信主后，都是这样。那个罪，不单单是，好像圣经写的那些心理的、引人泪腺的罪，其实很多行出来的罪，都是非常非常污秽不堪的，需要被主洁净。那么我常常觉得，也是一个属灵伟人说的，我很认同的，就是可能我今年想我去年的那个状态，都觉得去年好像还没有信主，今年要重新给自己传福音，求主洁净。因为你的罪深，犯罪是真的是每天都在犯，一定求主每天都来洁净我们。因为倘若不被洁净，其实你就不可能和神在一起，因为神算你为洁净。你要跟耶稣建立那个关系之后，你认为自己不洁净，求主洁净的时候，你们才能建立起那个关系。倘若某人应着景象说我很干净，我不需要主来洁净我，这时候你已经被神弃绝了。就是那些每天说主啊主啊，我为你医病，为你赶鬼，为你传道，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在启示录有这样的一句话，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赠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实际上在说，当你进城什么意思？和神在一起，就是进到天堂里去。如果你不洁净，其实你都不被主洁净的话，其实你都不在他的生命册上，也就是说到不了最终和能够和神在一起到那个天堂里去。那如果你认为你需要被主洁净，那第二问题我想问大家的是，你曾经被主摸到过吗？故事当中的麻风病人被主摸到过，被主摸了就洁净了。那今天的我们，其实你也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的信耶稣是为你而死吗？不要说为众人，为世人，就是为你，就是你刚才想的那个罪，那个罪就是让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罪，就是因为你犯的那个罪，主耶稣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一刻就是你被主摸到的那一刻，因为主是为你死的。主耶稣摸了他，就因为他身上的那个大麻风算成主耶稣把他算为不洁净了。那么主耶稣摸到你，摸到我们每一个人，摸到我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罪让主耶稣去受死了，但他无论我们怎样误会，你不要怕你自己认的罪太大了，说我这个罪太大了，已经罪不可赦了，罄竹难书了，死有余辜了，但是主耶稣无条件的接纳。在中国的时候，来之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博士，在我们声乐博士，我们跟他有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因为住在我们家里，他分享了很多事情。他从小是被父母遗弃，然后长大之后呢，结婚之后呢，被妻子遗弃离婚。但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在教会有服侍了，但教会因为他的离婚又把他轰出教会，又被教会离弃。 所以他非常的绝望，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要他，他非常的苦闷，而且很孤独，自己一个人闯荡。其实他音乐声乐方面很有才，但他很痛苦，就像故事当中麻风病人一样，没有人理，没有人摸。但直到他参加我们一个属灵长辈的也是查经班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感动得落泪，他说原来有一位一直在等他，一直在找他，今天来摸他的那一位主耶稣还在，不是说某一间教会不要他，就是主耶稣不要他了。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你也被教会或者是被弟兄姐妹伤害过，得罪过，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不爱你，但我请你记得，主耶稣仍然爱你。任何人任何教会都不能代替主耶稣。那么主耶稣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他是为我们死，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用这种死来显明他的爱，就是十字架上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这一刻神的爱摸到你，你就愿意悔改，愿意归向他，愿意被他洁净，其实你就算为洁净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好，故事的后边呢，其实主耶稣要用这个人。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愿意被主使用吗？即使要付代价。如果你真的是被主耶稣摸到的时候，摸到以后，其实你会想，你的生命在这个地上存留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有十字架要背吗？这件事到底在讲什么？有人也打一个比喻说，其实信耶稣就是从信的那一刻就开始奔赴刑场了。那我听着好像蛮壮烈的哈。其实你不信耶稣难道不是去刑场吗？那是去地狱了。我们说让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救我们脱离死亡。那你背起的那个十字架是什么？是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桥梁。如果有一个直观的图，你们去大家去想那个十字架那个样子，其实是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把我们的罪都算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十字架上赦免了一个罪之后，这个鸿沟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被这个十字架所搭上，于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是一个直观的图像，大家去想象啊。那让你背十字架什么意思？那么你要付代价，主耶稣用你，你要付代价。那这个代价就仿佛是这个十字架，你要觉得你这个代价太重，你觉得我为你花的时间，为主花的时间，花的金钱，花的等等等等，你觉得太重了，我不想付这样代价。就像这个人是啊，我要是献祭或者是找祭司的话，我多累啊，我不想做那些事。就仿佛你想把这个十字架变小一点，对吧，趁人不注意把十字架悄悄的锯下一块来，我会轻一点背着接着走吧，还沉我再轻一点，再锯一段再走，直到你将见主面那一天，那个鸿沟你会发现别人的十字架因为没有被锯过，刚好搭过去可以去神那儿，你这个自己已经锯了半天了，你已经搭不上了，只能掉下去了，你还是到不了神那里去。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漫画是吧，那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被主用，即使付再大的代价，其实圣经里也说，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吗？其实你的命不在你手里，人岂能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刻呢？当你愿意为主活的时候，前面讲也是圣灵在你里面活，你现在的日子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劳苦叹息的生活了，而是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这是你被主用。其实 你说什么叫被主用？说那必须得全职服侍或者怎么怎么样才叫被主用？不需要。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本身就可以被主用。其实，说到敬拜这个词，在旧约原文当中啊，希伯来文中，敬拜和工作居然是一个词，大家知道吗？所以说，你的工作就可以成为敬拜，你在工作当中就可以被主用。你在工作当中，你可以不说谎，不可以不亏负人，对吗？你可以做见证，可以去把主耶稣的馨香活出来。所以被主用，时间关系不再做展开，大家去思想。那这个人没有被主用，但是我们要思想，即使付上代价也要被主用。那么还第四个问题，你今天愿意听主的话吗？那这个人没有听主的话，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学圣经，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那我们是听主的话还是不听？其实听很可能会被人冤枉受委屈，那么不听很可能在地上能取得成功，那这时候你是选择听还是不听？那其实在世界上的人如果是冤枉你了还好办，其实我们这几年的经历会发现，教会当中往往有一些伤害冤枉，让你更觉得很难受，非常难受，那种争执好像我必须得分开，就是原本咱们那个分裂，其实很多我知道教会太多的分裂或者是纷争或者是离开，太多太多。但是真正愿听主话的人，即使自己受冤枉仍然可以听主的话，乃是愿意让主的名得荣耀而不是自己的名被称赞。其实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二战前后吧，就是韩国被日本占领的时候，侵占的时候，有一个村子的十几个基督徒都被日本人抓起来了。那些日本人是不信上帝的，所以他们就说，你们这些信上帝的人，谁要说信上帝我就杀了谁，谁说上帝是假的不信了你就可以回家。那这些人呢，大部分都家有老小啊，妻儿老小的，所以当时就说嗨，就说一下嘛，说不信也没关系，所以大部分就说那就不信了吧，上帝是假的呗，就说。只有一个人说，你杀了我我也会说上帝是真的，我还仍然信上帝。这些日本军人挺有意思，一听哦，你们这些说不信就不信的，看来该杀。结果把那些说不信了的反而杀了，你这一个人你居然死都不怕你还信，看来你信的这个还真了不起，你活着走吧。就把这个人一个人放了，但他回村之后可就那个就是谣言消息已经早就传过去了，传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本人说信上帝就要杀，不信的才能活着放出来，对吧？就看他一个人活着放出来了，于是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不信上帝，别人都说信上帝，别人都殉道了，都死了。所以这个人其实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去申辩自己被冤枉了，但当他看到那些死了的家人因着自觉得自己的家人殉道了，于是更加去追求信仰的时候，他放弃了为自己申辩，他仍然在教会做服侍，但是他是忍着莫大的屈辱，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看不起他，说你这样一个叛徒，什么假信徒或者什么，他想他也就摆摆凳子扫扫地，他一去厨房想帮忙做饭，脏，去扫厕所去，就把他轰走。他就从三四十岁一直这样默默无闻的服侍了40年，直到他七八十岁病倒在病榻上的时候， 那时候韩日关系正常化了，有日本的代表团，就是曾经有那个战犯又到这个地方来旅游的时候，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些日本人说出了当时的真相，这时候全村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真是真正的可以说最好的信徒。但是他们说他用他一生虽然没有为自己申辩，但他用无声的，他是无声的在传福音，因为他听神的话，他愿意让主的福音传开，而不是自己的荣辱和名誉。那么这个诗篇这个一章一到二节大家都很熟悉，我想因为今天是新年，神的话这里边讲到就是耶和华的律法。那这段翻译呢，其实中文翻译和原文其实距离蛮远，就是说从语序上蛮远。中文大家都很熟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大家都很熟会背。但原文很奇妙，大家猜得出来原文第一个词是什么吗？原文第一个词是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我想说听主的话是有福的，而原文的意思是说有福啊这些人，有福啊这些人，什么人有福？这人，这人就是那个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有福，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他才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而整个诗篇第一篇后面讲的都是这样，喜爱耶和华律法听神的话，其实是以神为乐到神那里去的，那是得到永生的，而不听神的话的那个人是灭亡的。所以其实在有一个文言本的翻译倒蛮贴切，就是福兮斯人以神为乐，哀哉恶人终必泯灭，就是对诗篇一章的一个翻译。那我想新年开始我们可能都想得祝福，对吗？人都想有福。那么汉语说有福好像是一种状态，说你有福我有福，对吧？但我想英文和这原文他所说的那个福 be blessed 就是被祝福，它是讲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这个福不是说你想有就有，不是你的一个状态，乃是你被祝福到，也就是说那个福是有源头的，那个源头到你这里来了，你于是有福了。所谓的福杯满溢是有神的话，神的恩典给你，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才有福。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吗？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要先承认自己是污秽的，你求主来洁净你，那么他是愿意接纳你的。那你有没有被他摸到？他那样的爱你，你只要认他，被他摸到，你就有福了。那你要被他用，听他的话，你就是一生蒙福的人，你终可以到他那里去。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但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从粪土中提拔我们，你爱我们，你全然的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是何等的臭气熏天，无论多少人都弃绝我们，也许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世界上的人都会弃绝我们，甚至所谓的教会也会伤害到我们。但是主啊，你是教会的头，其实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教会，乃是你做头的教会。你的爱是毫无条件的， 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只需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污秽的，承认我们想要你来接近我们。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祈求的就能得着。主啊，在今天我们就向你祈求，祈求你大爱的手就摸到我，摸到我们每一个人，求了你来接纳我们这个不配的身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今生还有多少年岁可以数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被你使用才有价值。无论我们这个器皿是何等的污秽，在被你用的过程当中就被洁净了，也才有真正存活的价值。感谢主，我们愿意听你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所出的话。因为你喂养我们，可以让我们一直到你那里去。感谢赞美主，在这个新的一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你当成我们的讨喜悦的唯一的目的。我们活着不再是以自己为乐，乃是以你为乐。那么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是为了讨主你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称赞。愿主你洁净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无论我们有疾病有患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会和你在一起，让我们轻看这个地上的苦楚，因为那个至善至美的未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肢体能够连接，彼此帮扶，彼此相爱，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让下世恩信华人教会满有主你的恩典，真的让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福杯满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